大家好，这里是柳林风声，一个放肆阅读的节目。我是炫喜。
我是拉特里。
今天我们又要跟大家一起来共读的是一个大部头的小说，来自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最著名的《罪与罚》。
我觉得这本书还好，我看的是电子版，所以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大部头。纸质书应该蛮厚的。
我手头上这个纸质书的话是有650多页。但是我最近就发现啊，当你习惯阅读一些大部头的书之后，你回过头来，你现在在读一些比较薄的书，会感觉读起来很容易，就很快。好在就是《罪与罚》这本书，虽然它很厚，它其实还是没有什么阅读的难度，就读起来其实还是比较快的。
叙述性还是很强的，你不用去思考很多，有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博克斯的书就是，它有很多你想象的脑补的空间嘛，所以说就是你读的话，它虽然说是很薄的，就是或者是很短的一个故事，但是你需要不停的去想。但是就是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有点相反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他虽然就是很大不同很多，但是呢他的那个语言各种没有那么的精炼，他还是更偏口语化的一种表达嘛。它有很多这样的描写，所以说你读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比较顺畅的，就不用你经常断开去想。
章与章之间都是非常连贯的嘛，比如说一些人物的对话呀，这种你就读起来很轻松很畅快，一口气就跟着它的这个节奏就往下读了。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话太啰嗦，你跳读一点也没关系。而且虽然这个书很厚，实际上它的故事却很简单。就是那首先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再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它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主人公呢是一个大学肄业生，就是学法律的一个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因为家境贫困的关系他就读不下去了，叫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这样一个大学肄业生，他现在就处于生存特别贫困，处境特别艰难的一个状态下。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虽然说非常贫困，特别需要钱，可是呢他又不愿意再去做家教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当时没办法，所以他就拿着他父亲留给他的一块怀表，还有他妹妹曾经留给他作为纪念的一个戒指，他就拿着这两个东西去典当。这个典当行呢是一对姐妹开的，这个姐姐就这个老太太呢是一个非常苛刻又吝啬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们的这个主人公纳斯科尔尼科夫，他在他自己状况特别不好的这个情境之下，他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他想杀掉这个做典当的这个老太太的这样一个念头。对于自己想要去杀掉老太太的这个想法，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合理化的建设，对吧？
对的，因为他有一个理论嘛，他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允许一些超人存在，这些人呢他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所以他有权利做一切的事情。然后他的举的例子就是拿破仑嘛，就像拿破仑这样的超人，他就可以有权利去干剥夺别人权生命的这样的事情，就他们是可以超越人的法律和极限的。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其实自古也有这样一种概念，好像人当你成为王的时候，好像你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合理化。
我们其实从小到大都会不断的听到，或者是很多影视作品里面也会不断的提出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成王败寇啊，就是你其实上你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你可能都是一开始都是做了一样的事，但你把这个事情做大以后，你真做成了，你就成了王。如果你没有做成，那你到最后你就成了寇。所以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就是这样想的，想要抢劫这个典当行的这个富人，他并不是说想要去抢要他的财产，当然财产是一部分，因为他当时就是很穷嘛，需要钱，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的一个思想实验，他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事情去证明自己是那样的超人。
而且他觉得他做的这件事情应该是正义的，他觉得他杀死了一个就是对人类有危害的这样一个老太太。
不但是件正义的事情，而且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他是一个超人，然后呢，他还可以用就是获得的这些金钱来进行一个更好的人生，对吧？那不是，都不是双赢的问题了，那是三赢。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正义的，然后呢，他在脑海里面就不断的去勾画怎么去实现这个计划，可是他真正去实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暴露出他本身的缺点，就是说他的那个心理素质是不够足以支撑他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一开始他就会非常犹豫，对吧？他就在那个他的那个家里，他就想到底去不去，然后就没有规划好时间。然后他出门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点晚了，就来不及了。就他出门的时候，实际上时间就已经不恰当了，但是他还是决心要把它实施下去。然后他就到了这个老太太家里。然后就佯装要去典当他的一个东西，用他用一个纸壳，对吧？就包得紧紧的，有装了一个木块进去，然后就骗他是很值钱的东西嘛。老太婆在想办法打开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从他的衣服里面掏出斧子，就把他劈死了。而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也很奇怪，他因为有一个柜子嘛，按道理来说，你应该会先打开这个柜子的抽屉，然后你查看里面有什么钱啊什么的。但他试了两下没有打开，他就算了，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床底下去收吧，就收了一个箱子，然后那个箱子里面就有他典当收下的一些东西，对吧？有些首饰啊，有一些值钱的玩意儿，然后他就把这些值钱的东西装到自己的兜里，没有什么现金，然后装到兜里呢，他就准备走，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太婆她的妹妹回来了，就正好撞见，然后呢，他不得已又把他的妹妹给杀掉了。
妹妹的出现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犯罪的意外，就是超出了她一开始的预估嘛。最荒诞的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说到，她其实不具备这种犯罪的心理和计谋的时候，就是因为她在实施整个罪行的过程当中，那个门居然还是开着的，她都忘了关门。
对对对，然后他把这个妹妹砍死以后，他才发现门没有关，然后赶紧把门关上，然后这个时候就外面就来了一个人，想要典当东西，就在敲门，说好了这个时间来，没有人应门的，他在那个屋里也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在那等着的那个人其实也挺怂的，如果他一直在那等着的话，那我们的主人公肯定就没有下文了，就被抓住了。可是他又觉得在那等等，他也挺害怕，他就跑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人公就趁着这个空档，就从门里面跑出来。然后等他跑到楼梯的时候，人家正好往上走嘛，他的运气也还算非常好，因为这个对面的屋子他又搬出去空了以后，有两个油漆工在那里粉刷。然后正好这个时候，这两个油漆工打打闹闹下去了。然后他就躲在那个空屋子里，就躲过了一劫。然后这些人上楼的时候，他就赶紧就冲下去，就从街道里面跑掉了。
我们现在整体描述下来，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个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其实还是相对来说顺利的实施了他的这个犯罪，而且逃离了现场。
然后回去以后呢，他又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又做了一个什么举动呢？他在这种极度的恐惧当中，他都没有敢花掉这些，就对吧？没有敢去典当啊，然后他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起码他都没有清点，然后他就赶紧把这一堆的赃物就埋到了外面的那个马路旁边有一个大石头，然后他就把它埋在那个底下，对吧？就生怕自己有一些这个说不清楚的关系，然后呢，就把自己带血的这个袜子啊，然后鞋呀，什么都要处理掉。
虽然他所有的赃物被掩埋了，然后他整个犯罪的过程呢也没有被发现，可是他自己就陷入了巨大的一种恐慌之中，然后他就开始生病了，而且还病得很重，他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种这种有点像神经症、有点像癔症的状态，他开始做各种噩梦啊，他努力的试图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精神上几乎陷入了一种分裂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是他收到了他母亲的信嘛，然后在这个信里面，他的母亲就通知了他妹妹的婚讯，就是他妹妹已经跟一个叫卢人的一个人订婚了嘛。他的母亲也就跟他说，就是之前一直没有跟你寄钱来，也是因为家里面很困难，然后呢，你妹妹那边也出了一些状况嘛，然后其中就说到他的妹妹是 做一个家庭教师，被他工作的那个家庭的男主人骚扰嘛，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对，他的妹妹就失去了这个家庭教师的工作。其实你看啊，在这之前，就是我们的这个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在圣彼得堡读这个法律、读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是靠他妈妈的这个养老金和他妹妹的这个家庭教师很微薄的这个薪资来供养他的。他母亲每个月会从自己的养老金里面扣出一部分寄给他，也就是说，他的人生是要靠他的母亲和他妹妹的自我牺牲来供养的。所以他自己心里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愧疚。当他知道这个婚讯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觉得他的妹妹要为他做出一个巨大的牺牲了。就现在嫁给一个这样的老男人，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有钱，对吧？但其实对方并不尊重他们，老男人就是看中了妹妹的美貌，同时又很贫穷、很卑微，所以他觉得他完全可以拿捏她。所以他收到这个信的时候，他就非常激动，他一定要去阻止这一桩婚姻。
为了阻止这个婚姻，他甚至想到去自首，然后他就跑去自首，然后去了以后呢，其实他自己也很害怕，他也没有敢开口说，还在那晕倒啦。要去自首的时候，听人家谈论就这个案情，然后他一下就极度的恐慌当中就晕倒了。
对，他直接在那个警局里面，在警察面前就晕倒了。然后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因为生病了。当然，他确实当时他就开始发高烧嘛，整个人的状态。他自从犯罪之后，他就一直处于这种病的状态，所以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因为病才晕倒了。而且他中间有一个情节也很有趣，其实他不是一次想要去自首，他后来还多次去过警局，然后在警局里面跟警察沟通他想要去自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情节就特别像那个周处除三害，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是阮经天扮演的这个角色，他本来也是要去警局自首的，结果警察根本就没工夫搭理他，你知道吗？也没把他当回事儿，甚至因为警察一看他这个样貌就是一个知识青年，根本也没有把他联想到说是会去犯罪的这样一个罪犯，就没有把他当成嫌疑人去考虑。
是的，是的，都想着他还是个文化人，对吧？而且曾经也是读了法学院的嘛，不可能知法犯法呀。然后他的朋友，是不是他最好的那个朋友叫拉祖米辛，就一直照顾他，一开始给他介绍那个就是家庭教师的工作呀，然后后来还想拉着他一起就是翻译书什么的，但是他都觉得哦，看不上这些小钱嘛。想要干一票大的，证明他是这个非凡的人。
这个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和他的这个大学同学，这个叫拉祖米辛的，相当于是这个故事的男二号吧。他们呢，其实可能家境都是不好的，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观念就很不同。我们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他看不上家教的工作，他也看不上这个翻译的工作，他一心想要干一票大的，试图改变他的命运。但是这个拉祖米辛跟他就完全相反的，他就是那种拼命的做家教呀，拼命的想办法怎么样去赚到更多的钱呐，去维持自己的生计啊，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呀。
对，踏踏实实的，嗯。
就是作者在这个地方，他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交代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跟人生观吧。然后接着剧情发展就是这样子，就是他的妹妹和他的母亲来到了圣彼得堡，因为他这个未婚夫来到了圣彼得堡，所以呢把他们也接过来了，意思就是他们未来可能要在这个地方结婚，在这里生活。哦，我们还要交代一下他是怎么样在酒馆里认识这个文官和后来的这个女主角的出现。
哦，对对对，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他进了一个酒馆，然后就在里面就认识了一个喝醉酒的文官，然后那个文官就跟他讲嘛，就是他的那个经过，讲他的家庭，然后这个文官也蛮有意思的，他自己其实也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就是很糟糕的丈夫和父亲，因为他没有认真的工作过，他的认真的工作过一段时间，就他和他的那个第二任妻子，对吧？结了婚之后，他曾经很认真的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呢就陷入了很严重的这个酗酒的问题，就是每天只是为了喝酒，有一点钱就马上要拿去把它喝掉，然后他的家里就是为了负担他极度的贫困，贫穷到要让自己的女儿去做妓女来养活全家。
对，这个文官当时在酒馆里面，他一见到我们的这个主人公，他就说：“年轻人，我一看你就是读过书的，所以我一定要给你讲一讲。”他说：“人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贫如洗，可怕的是你完全没有能力去改变你的这个状况。”他就讲他自己的这个事儿。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在这个文官讲述他的这个观点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加重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个构想，就是他会觉得说，人在一贫如洗的状况下，你靠正常的途径，你靠做个家教、打个零工，你是很难以改变的，所以必须得整个大的，就是你必须得要用一个非凡的行为，才有可能改变你的这个处境。他也当然不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会像这个文官的这样的人生一样。而且确实，后来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的嘛。就是这个文官，因为在喝酒之后，他酒醉之后出了车祸，被一个马碾死了，对吧？然后呢，他的妻子又是肺结核，又是悲痛过度，然后很快也死掉了，就剩下他自己这个年纪轻轻才18岁就不得不沦落风尘做妓女的女儿，和后来的这个二婚的妻子带来的3个小孩。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文官吧，他不是后来还是找到了一份工作吗？然后他妻子还相当的，就是为他开心嘛，然后就还好好的，就是送他出门啊，然后他回来给他做很丰盛的晚餐啊，什么什么的，就一家人好像就是还充满了那种希望，觉得马上生活又能步上正轨。结果呢，他把那个发的工资拿回家交给他老夫人，对吧？然后呢，很快就把从他手里偷出来，全部偷出来，又拿去喝酒了。而且因为他喝醉了，他没有再去上班嘛。然后这个工作也就丢掉了，很快的，也就是又回到了那种一贫如洗的那个家境。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你完全就改变不了吧，只是说你为什么有机会的时候你并没有珍惜呢？
就有的时候，你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对于一个穷苦的人来说，他往往恶习就像一个恶魔一样，还紧跟着他，他又还恶习难改，让他没办法去改变他的命运。就是常常，至少我们在电影文学作品当中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明明他很贫苦，但是他又很难振作，就像我们的男主人公一样啊。他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他怎么着都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他又不愿意去做那样的事情。其实这就是可能是作者埋下来的这样一个观点，就像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对于主人公来说，他内心的这种超人的理论，这种所谓的信念，因为他的同学拉祖米辛一直说，他说我觉得你脑子里一直都有一个你自己的信念，而这个信念就像恶魔一样控制着你。
我们的主人公还有他的这个喝醉了的文官朋友，他们都是那种其实上，处于生活的低谷，但是呢，有人帮你的时候，你并没有去珍惜那个机会。就心理学里面不是有一种说叫不配得感了，对吧？就是每一次你要成功，每一次你要怎么样的时候，你其实有种下意识的去破坏这种成功的心理。我觉得托斯托耶夫斯基绝对是一个心理学大师，对吧？把这种各种的这种心理这种现象，他描写的特别特别的好。
对，因为他花了非常多的笔触和篇幅，其实就是在讲述我们的这个主人公他整个犯罪的心理。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推理小说、犯罪小说的话，你看这本书，你会有一种感觉，这就是一本犯罪心理学先驱作品，就是这种感觉。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吧？他其实很穷啊，真的是穷的连揭不开锅，交不起房租，买不起饭吃，对吧？就是他吃饭都是靠施舍，他穷到这样的地步，他的妈妈就是汇点钱给他，然后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些钱都给别人。有一次，就是他在那个路边经过，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男人在跟踪另外一个喝醉了的女孩子，对吧？然后呢，他又觉得好像这个男的想要图谋不轨嘛，他就报了警，然后呢，还给了钱。
对，他经常会毫不犹豫的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施舍出去，然后去帮助在他看来需要帮助的人。然后施舍完了以后，他又会痛骂自己，明明自己都没钱，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
对呀，而且就是说，你施舍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钱都是你母亲、你的妹妹的辛辛苦苦挣来的？
对，他母亲真的是他从他自己的口粮里面，从这个养老金里面吃饭的钱里面给他抠出来省出来的这么一点钱来维持他的生活。而且你想啊，你年轻力壮对吧，你怎么着都不至于饿死，但他宁可每天躺在他的那个长沙发上什么事情也不做。所以其实人的心理就是这么复杂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读者看到这个的时候，不论你心里在想什么，不论你对他的这个行为多么的不解或者甚至是不耻，但是你先暂停一下，或者是说你先搁浅一下，先留在这里，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人会是这个样子。其实人性真的是往往比我们想要的要复杂太多了。我们常常认为一个人应该如何如何，可是人性其实不是应该的，他不会按照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做，因为可能每个人抱持的信念就是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和他的同学拉祖米辛，他们两个人抱持的信念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截然不同的。然后故事我们刚才讲到发展到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现在都来到了圣彼得堡，跟他生活在一起，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是他又想尽一切办法拒绝他们，把他们赶走。然后呢，通过这个在酒馆里认识的文官，后来他也认识了这个书当中很重要的这个女一号，就是这个文官的女儿，后来沦落成为妓女的这个女儿索菲亚。这个文官不是因为发生车祸的意外死掉了吗？然后他又拿着他自己身上仅有的钱给了他的妻子，让他帮他办葬礼。在这个地方呢，然后他就第一次见到了后来故事当中出现的女主人公，就是这个索菲亚，就文官的女儿，现在已经沦落到风尘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姑娘，就是大概18岁左右，可是本人看上去就像个孩子一样小小的，可能就是那种像一个雏妓一样的感觉。其实后来这个书大量的篇幅和笔触还是在讲述他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他的这种自我剖析，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做完之后的种种的悔恨。他其中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个悔恨，他意识到他现在不是杀了一个人，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一直觉得这个老太婆就像一个狮子一样，就像我们打死一只蚊子捏死一只狮子一样，是不值得去反省也不值得去怜悯的，他觉得是这样。但是他会觉得说他杀死了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其实一开始没有很强烈的阐释，但是我当时心里就在想，他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然后他知法犯法，这算不算是他杀死了他自己的某一个原则呢？
我觉得对他来说不算吧，因为他的原则是，如果你是超人，如果你是不同寻常的人，你可以不用遵守法律啊。我觉得他最后的那个觉醒，他最后的那个痛处应该是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超人，并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
所以其实他认为一个超凡脱俗的人依然是可以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是没有错的。其实这个是可能要到很后面很后面他才有所觉醒吧，可能受到索菲亚的影响，对不对？因为他一直其实很痛苦，他这个事情犯下来之后呢，一个是他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你看他又没有去花那些钱，也没有去典当那些赃物，他不知如何去面对，他其实又非常需要倾诉，他不知道，他没办法跟任何人讲。
是的，就是到了最后他半真半假的跟警察局的一个侦查员，但不是主办这个案子的人，相当于那个侦查员，然后他还在那个酒馆里面，他还半真半假的跟他讲说，哦，就是我杀的，怎么怎么样，对吧，就是说一堆，然后把那个人还吓得说怎么说胡话呢。在一直到后来波尔菲里，他是一个非常应该是深谙犯罪心理学的人，他是实际上他知道这个主人公是真凶，他已经分析出来了。
因为这个案件迟迟呢其实查不出来真相，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替罪羊了，就是那两个油漆工。
对，已经有替罪羊，但是这个替罪羊其实上是说不通的。对，他是让那个其中的一个油漆工，他可能捡到了当时的赃物，就是他躲在那个房间里面在那等着他们走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在极度的恐慌当中嘛，然后有赃物掉出来他也没有发现，然后呢就被后来返回的油漆工发现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赃物拿去典当了，这样就被当成嫌犯抓起来了。但就是后来他们为什么要承认他杀了这个老妇人，这个地方我有点没有想通，就是 他是屈打成招还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呢，他们抓了这个去典当这个赃物的这个油漆工，就是他们两个人，两个油漆工嘛，他们相当于是伙伴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吧，他结果他不希望那个人被审判，然后他跑去警局自首，说是他杀的。这种感觉就好像兄弟两个，你不希望自己的哥哥受罚，然后宁可自我牺牲，这很像那个我们的主人公纳斯科尔尼科夫，他和他妹妹之间的这种情感一样的，他宁可做自我牺牲，为了他哥哥的前途。
对，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波尔菲尼就不相信，而且他就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去讲，因为这个主人公他又重新回到了犯罪现场，对吧？他还再回去过一次，然后还不停的在里面，就是跟后来再去重新粉刷清理那个现场，重新粉刷要准备租出去，不是雇了一些工人嘛？然后他就还在那个工人的那个施工的现场去，在那讲东讲西，对吧？就搞得人家都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准备下去找那个勘验人了，就是说。他的这些行为还是非常有这种犯罪的那种特点的，就被这个犯罪心理学家给抓到了。然后你看他们的对话，其实都很有意思。
是的，这个叫波尔菲利的这个经验老道的，他是一个侦查科长嘛。其实他早早的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他说他其实还是尊敬这个主人公的，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虽然他觉察到他极有可能是这个真凶，但是他一直到很后面他才跟他摊牌，而且他给了他一个自首的机会，他没有当场就是识破他之后就马上逮捕他。而是说，我现在给你2天的时间，你去自首，因为自首的话还可以减刑，对吧？但是真正促使他愿意去自首的，其实是另外两个女性，一个是这个妓女索菲亚，我们的这个女主人公，另外一个就是她的这个妹妹杜尼亚。
对，我们还要谈到杜尼亚和她的未婚夫，她的未婚夫叫卢人，是不是？这个人其实是整本书里面我特别讨厌的一个人。其实我觉得主人公啊，不管什么人啊，他都有那种就是让你有爱有恨的地方。但这个卢人完全就是一个让人爱不起来的男人，非常非常的卑鄙。他一开始就是拿住了杜尼亚，就是非常穷困，然后呢又因为这个。就是家庭教师和这个男主人之间的绯闻嘛，在那个乡村里面吵得就是沸沸扬扬的。他觉得他这个时候出手去娶了她的话，那他一辈子都会听她的话，被她拿捏，对吧？这是一个贤妻良母，然后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甚至还说他可以帮这个主人公找个工作什么什么的，就是明里暗里这样暗示嘛，就是以一家人的那个救世主的这样感觉来自居啊。结果他跑到这个圣彼得堡，然后第一次和我们的主人公见面，就被主人公给了一个下马威，就是完全就把他轰出去了。跟他以为别人会感恩戴德会怎么样，结果一下把他轰出去，而且就是完全的要反对他们的婚约嘛。然后就是说，最后他的妹妹也决定就是不要嫁给他。然后你看他就是决定就是反悔的时候，这个卢人讲的那些话，我的天啊，就是他的那个心里的那种描写，多么的恶心，这个人。
最关键是，他还干了一件更加卑鄙的事情。他为了得到他的妹妹，然后他还嫁祸给这个索菲亚，让索菲亚成为一个盗贼。其实全都是他自己预谋好的。他自己偷偷的把100卢币塞在这个索菲亚的口袋里，然后嫁祸给他，说他是小偷。他以此来证明他所有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对，因为他就想就是证明主人公是一个跟妓女有染的，是一个就是道德不洁的人，然后他实际上是一个就站在高位上的这样一个人嘛，然后他就想挽回他的婚姻，因为他只是觉得其实他的妹妹还长得很漂亮的，然后对吧，就是说来都来了，然后这个新家也粉刷了，家具什么也都买了，如果这个婚结不成的话，自己又亏掉了，真的是这样一个人。
他其实根本没有在杜尼亚身上花一毛钱。
不是关键，他后来他后悔了，他说早知道就应该给他们一些钱，他们就没有理由推脱了。现在就是因为我当时一时抠门，没有给任何的钱财，所以他们才可以肆无忌惮的毁掉这个婚约。看这些话，真的是啊，这个人简直太恶心了。然后他还嫁祸这个 索尼娅，而且选了一个什么时机呢？是人家父亲办追思会的时候，对吧？在这样一个场合，他选择去嫁祸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是一个小偷。你想想，这家人已经够不幸了，他还要在这样的时候来落井下石。
读者基本上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卑鄙的男人，卑鄙的下线，就这种感觉。
啊，太卑鄙了！我都觉得他当时就是描写那种啊，就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就让那个文官的夫人就发疯了。
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痨病嘛，一下子因为气急，然后吐血，然后肺栓塞，就当场其实就死掉了。就真的一个人卑鄙到什么程度，你无法想象。
是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婚约就算取消掉了，我觉得是简直是啊，松了一口气。要不然真的是看着度娘跳进火坑啊。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很庆幸，我自己看得很欣喜的，就是这条线的另外一边，就是这个拉祖米星，他其实对这个主人公的妹妹杜尼亚，其实算是一见钟情，而且因为他的这种善良、正直、非常热情嘛，一直都在帮助我们的主人公，甚至帮助他的母亲和妹妹来到圣彼得堡以后，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啊，一直在从中照顾他们，所以呢，这个杜尼亚其实对他也产生了情愫。而且后来呢，这个故事就确实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是在一起了，就这是比较欣喜的一条线，我觉得。
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杜尼亚做家庭教师的时候，他的那个男主人，一个叫做斯维德利盖洛夫的人。他之前呢其实上是个赌徒，然后后来呢认识了他的夫人，因为他夫人是很有钱的，他呢就认识了做家庭教师的杜尼亚，然后呢就一见倾心。而这个人呢是一个典型的浪子，而且他也很知道怎么样的去骗取女人的芳心，很知道怎么去利用女人的一种，就是你的同情心也好，或者是你的这种，就是你的那种美好的心愿，他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把它转化成他的工具，就这样征服了很多女人嘛。因为他就是一直在这样绯闻不断，但他和他的夫人之间就也有协议，就是说他可以在外面有婚外情，但是呢，不能说是有正式的这种，也不能离婚，不能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很喜欢杜尼亚，然后他是对杜尼亚采用的策略就是向杜尼亚忏悔，对吧？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毛病，我也想改，我也改不掉。然后呢，这个杜尼亚就不停的想要去改变他，就总觉得哦，他跟我交心了，那这样的一个男人，我是不是可以去改变他呢？我是不是可以劝他向善呢？对吧？就是经常花很多时间来跟他促膝长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男的也是很有意思了。到最后，他可能就觉得杜尼亚对他也是有意思的，要不然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跟我月下长谈？那你肯定对我也有意，然后呢，他就跟杜尼亚提出了这个要私奔的要求，然后呢就被杜尼亚当场拒绝了嘛。这样的话，就是被这个他的女主人发现了嘛。然后这个女主人就说啊，原来这个事情这么认真的关系嘛。然后他就开始就是非常生气，然后就把杜尼亚解雇了，然后呢就开始传这些谣言，对吧？说哦，他们两个人就是有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嘛。那到最后呢，她发现她其实是严词拒绝了她的丈夫的，她又开始为她证明，然后不停的去跟他洗刷她的这个名声嘛。我觉得她这个夫人其实还是个蛮有意思的人。然后但后来她就死掉了。然后这个书里面呢没有写的那么清楚，但是就是暗示，对吧？就是暗示这个是斯维德利盖洛夫，实际上是把他毒死了，但他死之前他还留了3000卢布给这个杜尼亚，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那长话短说吧，就是这个人呢，他又跟随着杜尼亚跑到了圣彼得堡，然后呢，他租住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文官女儿的旁边的房子，就是他的隔壁。然后，在我们的主人公跟这个文官女儿坦白，她才是那个杀人凶手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就听见了，然后她就利用这个事实去威胁杜尼亚，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结婚的话，那我就要去告发你的哥哥。 那这个事情就被主人公知道了，然后他肯定是不可能让他的妹妹去牺牲的呀。然后这个也下定，让他下定决心要去那个自首，对吧？然后他就跟索菲亚说他准备去自首啦。然后索菲亚其实上是非常欣慰的，因为他觉得你犯了罪，你就应该去赎罪，然后你才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对吧？就他是这样子的心理，就是这个也非常符合东正教的那个他们那个宗教信仰嘛，就是你应该是要赎罪的。然后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斯维德利盖洛夫他居然自杀了，因为他跑去威胁杜尼亚，对吧？就是他把杜尼亚骗到他们住的那个房间，然后就跟他说：“你看，这是我住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是索尼亚住的地方，然后你哥哥在那跟他讲的所有的话我都听见了，然后呢，就你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要去告你哥哥。”然后杜尼亚就把他痛斥了。痛斥了他的这种卑鄙的做法，然后呢，因为他来也是有备而来的嘛，然后他还带了一把枪，对吧？就准备想要打死他，就也不是想要打死他吧，因为他当时把门锁上了，然后杜尼亚就很害怕，就觉得他可能要对他图谋不轨嘛，就是为了就是防身，然后呢，他就掏出那个手枪想要打死他嘛，但是也没有。
这个地方特别关键，我觉得可能是让这个斯维德利盖洛夫做出像这种自杀行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转变，因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境下，他本身其实是要挟想要去侵犯杜尼亚的，而且杜尼亚手上有枪，他明明可以把他杀掉，但是他最后放弃了，我觉得这也威胁到他内心的这种价值观了吧。其实书里面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个斯维德利盖洛夫，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你通过他自己的这种讲述，你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而且他对他自己的所有的行为也好，他很有他自己的认知。他当然他有他自己很多合理化，这一点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挺像的。比如说他对他自己的这种浪啊。甚至一些犯罪的行为，他都能找到一些自洽的理由，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点这种超人理论的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信念的人吧。
对，所以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其实他也表现出了一种和主人公有点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只是说主人公没有那么瞧得起他，但是他就觉得他从内心来讲，他觉得他们是一类人。
他感觉他自己很理解对方。
是的，但是杜尼亚的行为，就是杜尼亚最后他其实有机会开枪打死他，但他没有，他把枪丢到一边，然后呢，这个。斯维德利盖洛夫就由那个其实都已经把他就是抱在怀里了，其实你完全可以图谋不轨，但是这个杜尼亚就放弃了挣扎，然后我觉得他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和那种咽气，就是最终让这个斯维德利盖洛夫放弃了，就让他走了，就放他走了嘛。然后放他走了以后，然后他自己就去找了一个小旅馆，对吧？就住在那里，然后就自杀了。
他跟男主人公确实有一点相似，就是他们的种种行为，他还是秉持他自己内心的一个信念的，就是他还是有一个信念在的。包括你看他最后啊，就他是有一个底线的，其实我觉得，就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在。
对，就是说，他尽管他的价值观跟很多人，或者是跟社会意义上普遍的这种价值观不一样，但他还是有一个，就是什么东西是不对的，什么是罪，他还是有一个自己的理解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准备去自首了，然后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又发现，哎，这个人死掉了，他的那个威胁又没有了，然后他就从那个警察局就走出来了，是吧？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索菲亚，然后他看到索菲亚脸上对他是那种失望的表情，对吧？就是，然后他又转身又回去了，他又回去就自首了，然后呢就被判了刑。我觉得这点也很有意思。
对，他最后的判刑只是一个二级苦役嘛，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8年的苦役。应该来说，作为一个杀人犯，其实这个量刑是比较轻的。这个量刑比较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犯罪之前，他确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善事。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他常常就是看到那些贫苦的人的时候，他就会掏出他自己的全部去帮助别人。他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做这样一些事情。 这一点上，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他跟这个斯维德利盖洛夫，他们都有一种他们属于自己的一种信念。你看斯维德利盖洛夫，他到最后他做了两件什么事儿啊？很有意思。他一个是他帮助了这个妓女索菲亚，还有他那个其实没有血缘关系，只是他继母带来了三个孩子，他给他们找到了好的孤儿院，并且留下了一笔基金，可以供养到这些孩子长大，对吧？同时他还给这个索菲亚留下了一笔钱，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改变你的这个生活处境，你可以不要再这样子自我毁灭了，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而且他还说，他说如果将来我们的这个主人公他会被流放的话，你肯定也会跟着他一起去，如果在那个地方要开始新的生活，你一定需要这笔钱，所以你千万不要拒绝我。就是他把那个钱留给了他，就是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得很好，甚至说他本来那个时候其实有了一个未婚妻嘛，他本来都要结婚了，他又把他大笔的财产留给了他的未婚妻。他当时离开所有的人的时候，他是说他要去美洲，他没有告诉大家说他是要去自杀还是什么，他就是他在最后他好像都还是要留下一个悬念，留下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悬念给到大家。读到后面的时候，这个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在想象如果是在一个电影当中，我觉得甚至我会觉得这个人身上真的他是有很多男性魅力在的。
对啊，所以难怪人家可以是，对吧，女朋友不断，一直风流韵事，就是证明他其实本人还是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在的。
所以故事其实总体上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并不复杂，然后人物呢也并不是很多。但是我真的刚才说到这个斯维德利盖洛夫说他偷听到了这个索菲亚和我们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这种对话的时候，我就真的特别想吐槽了。到这个地方，因为作者啊，他在交代所有的这些人物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整个故事的结构，他常常你都会觉得逻辑是混乱的，就是被他听到了，然后这个人就是莫名其妙在那一刻就是出现了，他就是在这里，然后所有的人就是同时在这个环境当中出现，跟一舞台剧似的，好像所有人就是一开始就是已经毫无道理的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然后就是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是出现，就是为他的这个剧情铺设，就没有什么理由啊。我感觉
就是一切都是巧合啊，就是这么巧啊，
像我们经常看的那种八点档这种电视剧一样的，经常那个故事发展不下去就会用偷听这种桥段，用偷听的这种手段来设置一个剧情往下发展。但是其实从写故事的维度上来说，我觉得偷听应该算是比较浅层次的一种故事的架构了，就你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这种故事的结构的方法的时候就用偷听吧。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意外跟偷听呢？当然罪与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尤其是他对这种人物心理的描写如此的深刻，但是也不得不吐槽他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你觉得啊，就难怪纳博科夫会吐槽他，我这一刻真的理解了。
对，可能确实不喜欢他的这个行文的风格，但我觉得他其实那个索菲亚，我觉得也还是一个非常有对比性的这样一个人吧。就是他至始至终，他是一个非常苦命的女孩子，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被迫让他走上那样的道路，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就一直那样子生活。然后呢，就是到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死掉，对吧？然后他还想着怎么去维持他的生活，然后他的那个半疯又病的继母，然后再带着三个孩子，他究竟应该怎么办，对吧？但是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能够忍受的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然后他后来又跟着主人公一起去了西伯利亚，然后在那儿他也是一种非常坚韧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人每个人都喜欢他。然后其实在很长的时间，他们两个并没有说那种特别热烈的那种相爱，他每次去探监，每次去看，然后主人公都不愿意跟他就是有太多的接触，好像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自卑的心理，觉得索菲亚太神性了吧，就他的那种完美，他的那种超越普通人的那种好，让他觉得自惭形秽。
其实从这个维度上来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我会觉得在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当中，其实我会觉得其实托斯托耶夫斯基对这种 人物的塑造还是有一定的片面化的。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在这个故事当中，女性往往都是这种贫苦又善良，就是绝对的善良，绝对的真诚，绝对的坚韧，好像他们的内在没有任何恶的那一面。然后呢，他故事里面的坏人又是足够的坏，唯一的坏，矛盾的主人公永远是绝对的矛盾，好，似乎都没有一刻清醒那种感觉。他的这种人物的塑造就是好像你可以用简单的坏人跟好人，糊涂的人就可以总结这些人物的特质一样的，没有特别丰富的或者是说多面的去刻画每一个人物的角色。当然他真的是把绝大的篇幅都用来刻画我们的这个主人公的这种内在的这种矛盾自我纠结当中，就这个是足够丰富了。
但我觉得肯定是跟他的这个背景，跟他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宗教背景也很有关系啊，对吧？你犯了罪，你就要受到惩罚，然后你才能够洗清你的罪孽，你才能重新开始，你才能重新做一个人嘛。那这个跟他的那种宗教背景当然是有非常非常强的关系啊。然后所有的宗教，其实你的目的就是要人那个罪恶的那个性少一点嘛，然后都要更贴近神性嘛，然后你怎么样你才能永生，你不就是尽量的把你自己往神的那个上面靠，思想上跟神贴近，然后你通过你思想上的这种神话而得到永生嘛，因为你肉体你是不能永生的呀。那他这种就是普通人里面也有神性的表达，肯定是要通过一个人物来刻画呀。那他这个人物他选中的就是索菲亚嘛。
我理解。那回到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罪与罚的这个故事的主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探讨有没有超人，或者是说超人是不是就有权利去捏死一只狮子，在他看来懦弱无能的有害的人当成狮子一样把他捏死，超人是不是就有这样的权利跟资格。其实他一开始是矛盾的，他也要试图去探讨，因为主人公就是一直陷在这个困惑和矛盾当中。那一直到最后索菲亚的这个角色的出现，他以上帝之名告诉他，其实只有上帝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哪怕这个人在你看来他像狮子一样的有害，你也是没有资格和权利去杀害一个人或者给一个人定罪的。
对，就是到了最后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另外，就是除了你要说的那个探讨的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核在里面，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那什么支撑我们的生活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个梦想，就觉得我们都可以干成大事，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那其实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到了最后有一天，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会到那个时刻会发现你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做不了什么非同凡响的事情。
对，然后你可能这一辈子你就只能是这么活着了，你就只能干这些事情。
就是甚至于我们在某一刻还会觉察，觉得说自己好像活成了我自己曾经最讨厌最不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对，就是到了那一刻你发现生活的残酷和庸常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度过你的一生，就跟这个主人公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发现我的人生还有那么长的时间都只能那样庸常的活着的时候，它还有什么意义？但到了最后我觉得托斯托耶夫斯基还是给你一个答案嘛，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人生困境。那这个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人跟人的连接，就是爱。当然这个爱可能是有一点就是太狭隘了，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连接。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他在那个被流放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他也没有觉得他犯了什么罪，他只是失误了，就是他在规划他的人生，他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失误了，这个失误导致了他的失败，但并不证明他是一个有罪的人。就他就一直觉得既然我没有罪，那我也不用去赎罪，对吧？就说他一直其实这个心里都还是没有得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平静的，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最后还要去过这样一种 悲惨生活的这个命运。然后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索菲亚对他是这么的重要，对吧？因为索菲亚生病了嘛，就一直没来看他。因为之前就是每次都来，他好像就觉得他们之间其实也没有那种特别热情似火的时候。然后有一天索菲亚没有来，他突然发现啊，原来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然后等索菲亚再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就不同了，竟然又建立起来了跟另外一个人的一种连接。然后就是因为这种连接，他的生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又觉得他可以再活下去了，对吧？然后到故事的结尾嘛，托斯托耶夫斯基也没有说哦，他出狱了，他怎么样了，然后他们俩过上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他只是写，他说他站在河边的时候，或许已经隐隐体会到他自己和他的信念都包含着深刻的虚伪。他不明白这种体会，可能是一种预感，说明他将来的生活会有转折，他会复活，他对人生会有新的见解。然后故事的最后一段，他并没有去开启一个新的故事，他只是说，不过那会是一个新的故事，一个人怎样逐渐面目一新的故事，一个人怎样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一个人怎样从一个世界逐渐转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接触以前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新现实的故事，就是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它的基点是什么？它的基点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真的，我们就生活就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因为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到了某一个点，你都会发现你的生活其实就是没有那种你想象里面能够撑得起来的东西。你到最后，你可能面对的都是虚无。那怎么样去生活呢？还是得活下去，对吧？那你就必须要找到这个支撑你的东西。然后托斯托耶夫斯基他给的答案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他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到后来，就是他这本书其实讨论了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就是你究竟作为一个超人，你可不可以超越这种世俗的这个规范、伦理以及法律，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生命的庸常，因为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英雄的呀，99%的人都要面对这个平凡的生活、平凡的世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是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其他朋友有没有过那一刻的那种感受，就是某一个时刻你突然之间觉察到说你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其实你是非常恐慌、害怕，甚至有一种绝望在的，因为不想去面对这个。但是你意识到其实事实就是这样，你未来可能就只能是这样。那一刻其实心里好像什么东西落空了一样，你知道吗？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对，然后你就会产生怀疑，因为我就有啊，但是我现在有时不时，有的时候还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那就是活着究竟是图什么呢？
后来我自己慢慢慢慢的，经过很长的时间，好像才从这种恐慌当中走出来。就是你在说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在觉察我是如何走出来的，就是因为我看到了更多更多身边的人，他们活得很普通，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可是你会觉得他们也过得很起劲，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的追求，他们也有他们的小确幸。那个时候，你慢慢慢慢觉察到，你曾经看不起的那些小确幸，你一心只想要有一个大梦想，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的人一生当中，你所能够捞得着的，你所能够拥有的，就是一些小确幸，而这些小确幸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很重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即便他现在身居高位，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一天能够发生的，也就是几个小时刻的快乐。他能够一天当中有那么3到5个快乐的时刻，他这一天就已经过得很丰富了。即便是他每天操纵着多少亿的资产，他干着改变人类社会的大事儿，他一天当中能有3到5个小快乐也很不容易了。然后我这一辈子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大梦想，我就不活了嘛，我还得活着呢。
对，他其中有一段，他就说，他说他素来认为光是活着那可不够，他所要求的素来不止于此。其实你到了后来，你就觉得就是光是活着也是个大事儿。
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有爱。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活得很普通，远远没有达到你自己曾经的预期和你年轻时候对自己的想象，可是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人，你对他来说很重要。比如说我会觉得我对于我年幼的女儿来说是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活着，你只要活着就已经很重要了。如果你活得不开心，你活得不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他会担忧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哎，你为什么这一刻你的这个表情又很凝重。虽然我只是跟他说，我说我只不过是在思考而已，我并没有不舒服不开心，他都会为你担忧。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很重要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最后才能够重新开始生活的原因吧。
对，就像你说的，当他意识到索菲亚的爱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意识到他们之间是有爱的时候，他会说未来还有七年的苦役根本不算什么，七年就像七个月，就像七天一样，很快就可以熬过去。他好像一下子对他身边这些他原来不想搭理的其他的一起服刑的这些苦役，他好像瞬间都觉得这些人变得可爱了，因为他自己对生活开始有希望了，是不是？
可能这一点也是跟这个我们的作者托斯托耶夫斯基他自己曾经就被判刑，而且被判死刑，然后又从死刑的现场被赦免，这个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的主人公被判了死刑而不是被流放，那人一旦死了，那就真的什么都结束了，啥也没有了，只有活着，活着就还有一线希望和可能。
我就是说他写信跟他的那个哥哥讲他被那个赦免了，然后他就想到就是在这一刻我是多么想要拥抱你们，就是他对那种生命的那种重获生命的那种欣喜，然后我觉得他这个经历也是改变了他很多看法嘛，那是一定的，这种这么戏剧化的经验。因为他当时被行刑的时候，他们好像有三组人吧，然后呢就是三个这样子的行刑，然后呢他是第二行的第三个，他就已经跟就是和他要行刑的两个人都已经要道别，马上准备要受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信使来了，然后就宣判他们被赦免了死罪，然后他这个死罪也被判的就是很冤。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作者，他是在1864年的时候就写了这个地下室手记，然后呢这部小说呢也被广泛意义上的认为是第一部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然后呢在1840年的时候，他写的是因为他写的穷人的这本书呢，然后他就进入了他们圣彼得堡的这样一个文学圈，因为那本书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带给他很多大的知名度，然后呢他就这个时候就进了一个文学圈。然后呢他们这个圈子当时写了一些反对沙皇的作品，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写，他只在这个团体里面，他是其中的一员，但他自己并没有写过就是反对沙皇的东西。但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就被抓，然后呢就被判死刑，然后后来呢就是被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嘛，也是在那待了3年。然后他们整个的这个当时流放的环境是非常非常惨的，非常非常苦，因为非常冷嘛，然后呢他基本上就是也没有床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就大家睡那种大通铺，然后厕所也不够用，因为很多人在那，所以你基本上就是生活在排泄物的那个当中，是过得非常痛苦的。然后他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呢，他就做了记者，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西欧来回的这个工作嘛，也在那个时候他本来就是喜欢去赌的这个爱好就变成了一种毒瘾，然后呢这也是成了他一生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生的写作都是动力都是为了还赌债，
是不是？这就是他的命运，反过来说也是因为他的毒促使他写了这么多东西，
是吧？就一直不停的写，是吗？然后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军医，然后他工作的时候就是在莫斯科的一个穷人医院里面嘛，就是帮这种穷人看病。然后呢他工作的这个医院就是有很多的那种什么精神病院啊孤儿院啊这样的都在那个周围嘛，然后他从小就接触到很多的病人，这个可能也是让他产生了对贫穷人的这样特别的怜悯。而且他的很多这种描写当中，你看他写那个得了肺痨病， 得了那个咳血的病，他就是描写都很详细，包括他描写人的话，他就很喜欢讲这个人的脸色好不好啊，然后整个身体是什么状况，我觉得这都是跟他早年的经历很有关系。
我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好像作者是在一种脑子并不清醒，在很激情的状态下写下了这个故事，所以有的时候逻辑他前后都不管了，更多的就是刻画人内心的这种激情一样的，就这个激情是更大范围内的激情啊。
因为他本身他有癫痫嘛，他9岁就是第一次发病，然后其中期间就断断续续的发作，
所以基本上这个癫痫也是跟随他的一生。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就是在他的书信集里面，他也提到，就是他会被这种癫痫折磨。
一个被癫痫折磨的大脑，很多时候肯定也是难以冷静下来的这种状态。你看，我们现在再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照片，那个画像，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备受折磨的老头儿那种感觉，就是他的那个面相和他的神态，给人感觉就很苦。
嗯，是的，是的，是的，他确确实实是因为他从小其实就一直被这个癫痫困扰嘛，然后再加上后来到西伯利亚就是这样的流放的经历，也就是跟他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坏的影响嘛，所以他一直都病殃殃的。
就他不像我们现在去看，比如说托尔斯泰的那种画像或者是照片什么的，你会感觉这真是一个大文豪的感觉，是吗？
托尔斯泰那一看就是家里有矿啊，常常都是那种满面红光的样子，就觉得哎，应该是吃的不错。
对，因为托尔斯泰的那个面相给人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睿智、很有修为的这样一个智慧的老人的那种形象。
对，而且感觉好像也没有怎么被生活折磨过，对吧？
陀也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人好苦、好惨、好贫困那种感觉，好不容易。
其实也有挣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罪与罚》的这本书吧，它就是这本书就挣到了7000卢布，其实也不少的，但是他就是很快就会拿去赌，然后还赌债啊什么的，就会把它花掉。然后他之前写信跟他哥哥写信，就是说就是没有他哥哥没有给他寄钱的那个，我觉得他也挺搞笑的。他说最近你都没有给我寄钱，我觉得很难过，不仅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寄钱，还有就是我知道你自己也过得很不好，才没有给我寄钱。
觉得是双重的难过，对吧？7000卢布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大一笔钱，因为我记得书里面就讲到，比如说我们的主人公，他正常大学毕业成为一个律师，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司法人员，他一年大概能挣到的年收入可能就是1000卢布左右。所以你想想，7000卢布相当于7个公务员的年薪。
对呀，是很不少的一笔收入啊。
可是他呢，又要赌，又要喝，又要挣扎，太不容易了。
他1876年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2世就非常的器重他嘛，然后就聘请他成为老师，教授他的皇子。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也经常都在宫廷进入啊，就是各种沙龙啊都在去，就是应该是非常得意的一段时间啊。然后到了188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刺杀案，有一个恐怖组织他想要刺杀沙皇嘛。然后沙皇就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就开始进行搜查嘛。然后他们就对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邻居的一个公寓就进行了一个搜查，然后呢，托斯托耶夫斯基在第二天就出现了肺出血，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怎么说呢？一些流言嘛，就讲是托斯托耶夫斯基是因为就是搜查受到了惊吓，然后呢引发了这样的就是肺出血啊。但是他的妻子，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娜就是一直都在否认嘛，说并没有这回事，是他本身就是身体就不好。然后为了就还他的赌债，他的妻子还不得不变卖了自己的很多这个嫁妆。然后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事情，我也想跟你讲一讲，但是这也是我自己想的，就是像托斯托耶夫斯基，就你看他的那个作品里面，他对人的心理描写，我觉得他跟我们的主人公真的是非常相像，就是那种理论工作，就是理论很强，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实操经验很弱的那种人，就是你看他把人的心理描写的那么好啊，那你应该就很懂得人心和人性嘛。那其实在这个赌桌 多上不是应该利用一下这种工具，好好的去赌一点钱吗？但是你看他的这个，对吧，在赌桌上实际操作这一块他又不行，就总是欠了很多钱。
就是那种典型的我们说的这种思想上的伟人，行动上的矮子，是吧？自己在生活当中又是一个行动力很弱的人。真的，我常常在想，要不是因为这个被赌债给逼的，他可能写不出来这么多东西，可能就是一直烂赌烂醉就这样下去了，是很容易沉沦的一种状态。好像痛苦是俄罗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不可能没有痛苦，没有痛苦的作品那都是浅薄的。
是因为俄罗斯的文化，他们的那个文化当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你快乐是廉价的，是肤浅的。
可能跟他们生活在寒带，我总觉得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人生下来，你就好像要跟这个环境做永远的斗争，就没有轻松的时刻，轻松往往是短暂的，就像他们的夏天跟春天往往是很短暂的一样，就是你要熬过漫长的隆冬，那所有的动物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感觉他们的那种集体无意识里面，他们的文化当中好像就是悲痛，好像就是他们的基调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里面总是想要拯救。
或者说他们的那个故事当中永远需要拯救。
然后我觉得他真的这种描写，就是一方面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他描写的琐碎都不得了，对吧？好多时候你就想，哎，我都想跳过了，就是说好啰嗦，好啰嗦。但另外一方面，你又会觉得这难道不就是我吗？我自己有的时候心里面也会是反复的琢磨一件事情，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他这种心理的这种矛盾，我觉得每个人在读的时候应该都能感受得到的，就是人都有这么矛盾的一面嘛，然后都有这种思虑过多，但是行动短促的这一种时刻。
最前面有一段，我觉得就是写的还挺好玩的。他就写他说，一个人本来可以把样样东西都捞到手，可是因为胆小，就全放过去，什么也没抓到。这真是明显的道理。我倒很想弄清楚，人们最怕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最怕的就是采取新的做法，说出自己心中新的话语。不过呢，我唠叨的太多了，我什么事儿也没干，就是因为我老是唠叨，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什么事情也不干，才唠唠叨叨。
对，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是深有共鸣。就是你看作者他在讲述主人公的这种心理的前后矛盾的时候啊，他刻画的真的非常细。但是你会觉得天呐，就是这样，就人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
对，而且他说那个话，他就是本来一个人本来可以把样样东西都捞到手，可是因为胆小就全放过去。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就是因为自己顾虑太多，太善良，太怎么样，要不然的话这个事情肯定又成了。没成都是因为自己顾虑太多，是吧？就是你不去考虑这个，不去考虑那个，自私一点或怎么一点啊，这个事情又成了。你经常会这样想。我要跟你分享几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父亲，我觉得。我父亲有几点看得极其的清楚，就是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他是学采矿的嘛，他的大学专业是采矿，然后呢，你知道贵州其实有很多小煤矿嘛，有很多矿，然后呢，当时就有一个地方非常偏僻，然后呢，他有矿就想卖掉。我的父亲就想办法就把这个矿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当然就是说你要去看着开采前期，你要去看你要去怎么样啊。然后我父亲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地方极为偏僻。当然，因为我当时还很小，我可能就10岁左右，我估计。然后呢，我现在在推测，他可能在那个地方被抢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反正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回来之后，他很快就决定把那个矿卖掉了。然后当时我们就说，你为什么就把它卖掉了呢？你都不坚持一下，你就卖了，你去看了一趟，你回来你就卖。然后后来那个矿就开出来了嘛。然后我们还说，哎呀，你又错过了一个做煤老板的机会，我们又错过了一个富二代的机会，然后呢，我爸就说：“他说这个事情我看得很清楚，我也不后悔。他说就是有些人成功是因为他有一种疯狂的因素在他的脑子里，他很多事情他都不怕，他才能成功。但他对他自己有非常清楚的见解，就是我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疯狂的人，所以我绝对做不成那样的事儿。那对我来说，早点脱手才是这个。”最正确的道路，这样我才不会浪费时间在他身上，对吧？我就可以去做我自己真正擅长做的事情。
对呀，因为 父亲在那个时候一定是有很多顾虑的。首先，他有很好的工作，那工作才是他的本职，这个煤矿只是他的兼职或者他的一个投资。然后，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当然又重要，同时也是羁绊。但是，这个羁绊可能也确实让他不会去做过度冒险的事情，对吧？
对，所以就是后来也有过其他的这种，就是好像就是突然一下能够发财的机会，但是我爸都没有去做嘛。然后当事后我们就会说，你看你又错过一个什么机会。然后我爸就说，这不是错过，他说就是你当时搭了那趟车，你也不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那样的心理素质，你不可能，你进去以后你就会很早卖掉。就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你怎么之前要是早就知道特斯拉，早就知道亚马逊，我就买了，就怎么样。其实那些人，你就是那个时候买，你也不可能把它留到今天的。起起伏伏几次，你就吓得不行，你就卖掉了。只有很疯狂的那种人，他才能够坚持那么多年，一直留着，一直到现在。就是马后炮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自己就看不到一个清晰的，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到了最后就是很悲剧的收场，也就是没有看清楚自己究竟能够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做成多大的事情。
对，但是往往看清自己又是最难的。然后说到底，到最后还是你讲的那个，你到最后的最后，你得要能接纳说，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说我这辈子只能守住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我爸爸的性格可能就跟那个叫什么拉祖米辛就非常相似，因为他也是这种穷苦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到他们那个时候就可以考大学了，开始，然后他就开始盘算，就是我周围他的眼界所及，他能知道的最好的单位是什么，然后这样的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就去报了矿业大学嘛，然后他报的时候，其实他就要想到回到哦那个矿业设计院去，然后他也如愿以偿的留下来，就去了，在那个地方找到工作，就成了那个山村里面第一个走出来的人。
从这个现实的维度上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呀，他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他同时当然也为他自己的后代，至少在你们这一辈来说，你们的起点比他原来在乡村的那些小伙伴的孩子的起点要高得多。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自己的这种不能眼高手低，你知道吧？就我觉得主人公的最大问题就是他眼高手低了。他有时候我在看他那个，就是他去计划然后犯罪的那个过程啊，然后我就在想，哎呀，你都是干的是什么事儿？
你有这个心思，你干点啥不行啊？早都能挣到钱了。
对呀，就是真是一个行动的矮子，天天到晚在那琢磨，然后最后执行成那个样子，你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
只能说幸儿他其实还是有善良的一面，然后他这个包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爱他的人，所以让他的命运没有走到最悲惨的境况。
对他描写那段，我真的看到，我觉得啊，人真的苦成那样，还有什么意义？对吧？就讲到那个文官他们一家哦，讲到那个索菲亚被诬陷的时候，对吧？就是他描写那些东西，我觉得天啊，还能苦成什么样？
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人这样伸出援手，他们就真的只能沦落街头去做乞丐。那如果真的没有这样一个人伸出援手怎么办？就命运就是会降临在这些人身上的呀，这算一个 happy ending 呢？
算吧，我觉得算。
突然来了这么个好心人，把这三个孤儿安排了，把这个妓女拯救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没有这样的天使从掉下来。
没有这么多巧合是吗？托斯托耶夫斯基他还是不忍心的。
他也是希望说，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可以来改变这个局面，希望这些穷苦的人能看到生存下去的希望。我现在觉得，其实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人在某一种绝境当中会走向绝路，而且我们甚至都不能去怪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你想想，主人公，我们说他年轻力壮，还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怎么着他还能去？做个家教，干点别的活，他都不应该这个样子，可是他却躺在那个地方不动。你说你怎么去怪罪他呢？只是因为他抱持着不同的信念而已，他的信念当中让他觉得他想去干点别的。
反正我是觉得，是从他坚决反对他妹妹嫁给卢人开始，我就觉得，哎，这个人还是有药可救的，是吧？还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他确实每次在危难的时刻，他还是挺身而出，愿意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就他心还是有他善的一面的，他是有他的信念跟底线在的。这要放在武侠小说里面，就属于劫富济贫，好吧？放在武侠小说里，这属于大侠。
武侠的世界没有法，武侠是法外之地。
哈哈，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啦，拜拜。
拜拜。
나는 작은 바람에도 흩어진 나는 가벼운 모래 알갱이 그대 이 모래에 작은 발걸음을 내어요 깊게 패이지 않을 만큼 가볍게 나는 작은 바람에도 흩어질 나는 가벼운 모래 알갱이 그대 이 모래에 작은 발자국을 내어요 깊게 패이지 않을 만큼 가볍게 바람이 불거든 그 바람에 실려 홀연히 따라 걸어가요 그대 파도가 치거든 저 파도에 홀연히 흘러가리 내 맘에 언제라도 그런 발자국을 내어줘요. 그렇게 편한 숨을 쉬듯이 언제든 내 곁에 쉬어.